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这个故事叫做千里马与伯乐，或伯乐与千里马。这是讲到说中国的古代呢，有一个人非常善于相马，也就是他很有眼光，他可以看出马的特质，他也可以发掘这个马的特质，甚至可以训练马成为这个千里马。那么所以呢，有一次呢，国王就要他到在国内各个地方去找有没有千里马。结果他走在一个路上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他坐在马车上面，马车后面有货物，然后他拉着一匹马。这匹马呢，从一个角度来讲，看起来黑黑的、干干的、瘦瘦的，而且看起来呢，这个马呢力量不大够，拉不太动。那这个当这个马拉不太动这个马车的时候，这个坐在马车上的人呢，就会拿鞭子打这个马。然后拿鞭子打这个马的时候，这个马好像又不太驯服，会有一种反抗的这个状况啊。所以呢，这样的话，这个马就更不够格了。所以呢，就是那个关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不好。可是呢，这个伯乐呢，伯乐其实是一个外号，他本来有自己的名字的。那这个伯乐呢，看一看的时候，他突然就发现呢，这一匹马之所以是这样子，事实上呢，它呢不是一匹拉车的马，它不是一匹负载重物的马，其实呢，它是一匹奔驰在草原原野上面打作战的战马，它是一匹千里马。所以因为这样子，他就把这个人拦下来了。就是我呢，把这匹马用重价把它买过来，买过来之后呢，这个伯乐就把这匹千里马带回去，回到王宫去，他要训练它成为一个千里马。这个伯乐的判断是对的，这一匹马不是一匹做粗重工作的马，这匹马呢是一匹千里马。所以呢，他的这个千里马后来的他的自己千里马的特质，整个就被发展出来的。那么所以在我们很多人都熟悉这个故事，然后在当我们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把焦点放在哪里呢？我们就把焦点放在伯乐的身上。因为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伯乐非常的有眼光，以至于他可以看清楚谁是千里马，他可以把这个千里马发掘出来。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故事。那么我最近在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可能性，希望你们不要觉得我演绎太过。我就想说，在这个故事里面，如果我们反过来讲，我们的重点不在伯乐的身上，如果我们的重点是在这一匹马身上，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一匹马它的本质是一匹千里马？那么当它被在它的主人之下，被强迫要做一些呢不是他本性跟他本位该做的事情，然后过得非常的痛苦。然后有一天，当有一个人来用重价把他买过来，然后把他带到王宫去，然后要训练他成为一匹奔驰千里的战马的时候，这匹千里马愿不愿意这样子呢？如果这一匹千里马想说，哦，我好不容易呢从那个重的恶脱离了，现在我该过一点舒服的日子了，所以因为这样呢，他就说我不受训练，我不愿意受训练，我一定要 take 一个 break， 这个 break 是一个 long time 的 break， 我要过一个好好的过一些舒服的日子，我要好好的吃，我要好好的休息，我不愿意跑，我更不愿意受训练。然后呢，我就想着我就可以在王宫里面过一过安逸的日子吧。如果这一匹千里马是这样想的话，那这样的话，这一匹千里马呢，非常非常的可惜，因为它的生命的本质，它生命的本位呢，是一匹千里马，可是呢，它却没有活出一个千里马的样式，它却没有活出发挥一个千里马的功能。那这样的话，这一匹千里马过的日子，不见得比它被原来的主人拘锁住拉重物 后来的日子不见得比前面的先前的日子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舒服。所以我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每一个人生命最有意义跟最有价值的事情，是我能够活出我生命的本位。如果我不能活出生命的本位，我的生命是在一个错置的状态，好像我应该是一匹千里马，但是我却只能够拉重物受管辖，我不能够发挥我生命的本位，那么我的生命是没有价值跟意义的，我的生命也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但是有没有可能，其实我刚说我希望今天的这个故事不会演绎太过，你有没有感觉到说，这个也有一点点像我们自己生命的经历。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在一个在这个社会当中处处受压制、受排挤，有很多挣扎的状况之下，今天有一个人，我说有一个人，事实上我说的是神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出来，希望我们可以活出我们自己生命的本位。会不会我们得到了这一个特权，得到了这个救赎之后，我们也没有活出我们生命的本位，甚至我们是拒绝我们拒绝活出那个生命的本位？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呢？那么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本位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活出那个生命的本位呢？这是今天我们要谈敬拜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先让大家一起来思想的。我上个礼拜讲到过，说一直到十月初以前，我们要用每一个礼拜天，我们要来谈一个教会的功能或一个教会的生活然后我们要一直谈到九月底，然后最后我们就进入十月份的这个我们的那个50周年的那个庆祝。在庆祝50周年之前，我们再一次来思想我们教会存在在这个地在 Boston 这个地方它的意义价值，我们在教会当中应该有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这是我们这一个系列当中我们要谈的。那么今天第一个课题我们要一起来谈的是，我们要来认识敬拜。敬拜是教会功能跟教会的一个主要的课题，也是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活。不过我们今天谈敬拜，你有没有发现我所选择，所以我们向来都是解经式讲到，这几个礼拜会比较偏这个专题式讲到。那但是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读圣经。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好像没有敬拜这个名词？这个敬拜在这个名词当中出现吗？从中文看好像没有，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读 NIV 圣经，你会发现中文圣经当中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如果看 NIV 的圣经的话，你会在那当中看到他们把那个字侍奉那个字的英文把它翻成 worship， 敬拜出现了。事实上在很多在其实在不管是哪一种语言，其实敬拜跟侍奉呢是互通的，是通用的。好，那只是我们今天的焦点在某敬拜的一部分的意义，侍奉我们会在后面几个礼拜的时候再讲到。那么在这个地方，敬拜这个字也好，侍奉这个字也好，其实它主要原来这个文字的意思，它主要的意思是根本的意思是献上祭物。所以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说，所以弟兄们，包括姐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个献上活祭，就是敬拜。所以这个字它有一个原来的意思，指的就是献上祭物，和献祭有关。那么其实敬拜这个字呢，它还用在另外一个地方。它用在哪里呢？它用在服事。什么样的服事呢？是不拿配的服事，也就是不求报偿的服事。那其实不只是这个字，在旧约跟新约当中用在敬拜的地方的好几个字眼，其实它都有两个角度的含义。第一个角度的含义是一个 敬是用在礼仪上，我刚刚说的献祭是一个表达，那么另外一个用在礼仪上，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人在神面前俯伏在地的姿势。这个俯伏在地的姿势，不管你是五体投地，不管你是趴在地上亲吻地面，当然对象是向神，那这个都是这样的姿势都是敬拜。然后它的第二个角度的含义就是服侍，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它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层次的含义是一个人在神面前有的一个形式上面的敬拜，而且这个形式上的敬拜必须要是像五体投地那样完全的拜服。那么另外一个角度的意思，它用的是不是在仪式上的，它用的是侍奉。那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说啊，那个敬拜的两个角度。可是我在了解不同的文字对于敬拜这个字的诠释的时候，我更喜欢用英文这个字，用英文来试着来诠释。英文这个字呢，我们常常说这个字的意思是 worship。那么 worship 这个字呢，它的古代的英文呢，是我的 PowerPoint 上写在第一行跟第二行上面的两个字。其实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我现在把这个古英文念出来，我还念不出来。你们看一下 ，OK， 好。那么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 worship 的意思，或者是 worthiness。那么如果 worship 这个字，它的意思是 worship， 你看那个 W O R T H 那个 worth 这个字出现，后面那个字更明显。Worthiness， 其实那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是把一个人应该得到的归给他，把一个人应有的，给予这个人应该有的，他应该有的价值，值得的价值。那但是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的焦点在神的身上，那么敬拜这个字的意思是把神应得的归给他。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敬拜一个 general 广泛的含义，指的是将神所应得的归给他。我讲了两三次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神是神，我们就应当把他当作神。我们有没有可能不把神当作神呢？我举几个例子。我们看过那个一千零一夜，那个阿拉伯的那个神话故事，我们看到那个阿拉丁的神灯，那个阿拉丁的神灯那个灯魔算不算是个神呢？算是。但是我感受最深刻的是那个迪士尼拍的卡通，那个坏巫师叫这个灯魔叫什么？叫 slave。 我们有没有可能不知不觉的不把神当神，我们把神当作像阿拉丁的灯魔里面的灯魔一样，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把神当作是奴隶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把神当作是一个商业交易的对象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明明他是神，我们却说，神啊，我现在需要什么？我也知道我这个要求太过分，那么好不好，我跟你做一个交易好不好？如果你让我的儿子上哈佛，那么我就答应以后每一个月我都准时按时的十分之一奉献。我们是不是在跟神做交易？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把我们的神当作神。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把我们的神当作的是让我们满足我们心灵跟欲望的工具。我们心里有什么需要，所以我相信神。我有什么欲望需要满足，我知道我自己做不到，所以呢，我求神，我要神来帮助我可以做到。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还有很多别的可能性，我们没有把神应得的归给他，我们没有把神当作我们的神。让我们记得，敬拜最根本的意思是把神当作我们的神，把他应得的荣耀归给他。但是什么是把我们的神当作我们的神呢？我们可以说把神应得的荣耀归给他。这样的意义固然指的是刚才唱诗歌的时候，敬拜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口来怎么样，来 称颂我们的神，甚至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用身体的姿势来表达对他的敬拜。有的人呢是手举起来，有的人呢甚至是跪拜。你知道，在传统的宗派性的教会，在崇拜当中，有的时候你要站起来，有的时候你要跪下去，你要把你这些固然身体的姿势固然表达对他的敬拜，但是敬拜根本的意义是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占有应该的地位，把神当作我们生命的主，把神当作我们生命的中心，把神当作我们的父，像我们的父一样的来尊崇他，把神当作我们生命的本源来信靠他，把神当作我们的神，表达的是让我们顺从他，让我们敬畏他，让我们谨守他的诫命，让我们听从他的话，让我们侍奉他，也包括让我们依靠他。把神当作神也包括的是让我们依靠他。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的，这是敬拜最根本的意思。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更多一点认识保罗在十二章第一节那里提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提到每一个基督徒呢应该向神献上一个祭，这个祭物是什么呢？这个祭物是我们自己，把自己身体是一个那个啊具体化的表，用具体的方式表达抽象概念的方式，是我们的全人，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不是要献人为祭，这是旧约中所禁止的，而且我们所认识的所有的基督徒都好好的活着，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把自己献上变成死祭。这里说的是献为活祭，这个祭是祭，但是是活祭。那这样的话，所谓献祭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个祭啊，在就我对于这旧约圣经背景的了解，我觉得这个祭特别是指旧约当中的一个祭，这个祭叫做平安祭，或者是叫做仇恩祭。如果我们有人读那个利未记，你可以在那当中看到我们有五个记啊。那利未记里面现在五个记：燔祭、素祭、平安祭、赎愆祭跟赎罪祭。这一个保罗在这里提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这个记讲的是仇恩祭。当以仇恩祭这个背景是这样的：当以色列人在感受到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或生活当中对他们施恩典的时候，比如说他们有好收成，比如说他们的儿女很争气，很争气，虽然没有上哈佛，但上 MIT， 对，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让他们感受到这是神的恩典。请注意，这是神的恩典，这不是用来跟神交换的交易哦，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对不对？神从来没有说我们孩子不能上哈佛，对不对？可是你们了解这个差别。当以色列人感受到神在生活上对他们施恩典的时候，他们会献仇恩祭，对神的恩典作为回报。因此神说我们要向神献祭，献上仇恩祭，而且献上的礼物不是一只牛，不是一只羊，献上的礼物是我们自己。献上的礼物不是死的，献上的礼物还继续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献上礼物的意思是什么？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的意思是什么？那就表示当你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你就不再属于你自己的了。你是属于谁的？你是属于神的，你就不再是拥有你自己的主权。只有神拥有你的主权。这是什么？这是献为活祭的意思，这是敬拜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我们应该把自己献为活祭呢？我觉得有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神是万有的主宰，他本来理所当然、合情合理、合法是我们的主宰。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那里说，讲到深哉神丰富的奥秘，他的智慧何其难测，他的判断啊，他的智慧何其难了解。然后呢， 最后说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的。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保罗强调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神是至高的，我们的神是至超越的，我们的神是万有的主宰，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没有人可以说，神啊，我现在给你一点恩惠哦，啊，那你记得要还我。没有人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可以给神恩惠，都是神先给我们。所以我们神既然是万有的主宰，我们敬拜他，尊荣他，把他当作是万有的主宰，把他当作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们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他，敬拜他，是因为我们从他那里领受了极大的恩典。我们可以说罗马书十一章啊，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讲到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奉献给神。你看十二章第一节开始用所以，对不对？有所以就有因为。那么我们可以说直接的因为是从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可是事实上呢，如果你看整个罗马书，我们可以讲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的所以，那因为是从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到十一章里面，保罗很清楚地讲到人需要神的救恩，如果人没有神的救恩，人就活在一个极大的危机当中了。然后就讲到神怎么样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然后讲到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之后，神所带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的更新跟改变。那当然到了九到，而且在那个过程当到八第八章还告诉我们说，这个救恩呢是不会轻易的失去的。然后到了九到十一章里面还解释了这个救恩跟他的主权的关系。所以罗马书的一到十一章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的状况是如何的无助，而神来到这个世界上，舍了他的生命为我们死，让我们白白的领受恩典，又保守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能够活出新的生命来。而我们所领受的这一切，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完全是神的掌拣选跟赏赐。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怎么回报呢？我们用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回报他。我们怎么回报呢？我们要活在一个敬拜他、尊荣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第三，因为把自己献为活祭敬拜神这件事情的本身是有无数莫大的恩典，这件事情的本身也是充满了恩典。所以我们看十二章第一节说，这个恩典啊，这个献祭能我们能够把自己献为活祭这件事情呢，是靠神的慈悲。没有神的恩典跟慈悲，我们根本不够格奉献给他，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可以敬拜神，我们可以把自己当作活祭奉献给神，这一件事情的本身就是具有莫大的荣耀，是何等的蒙福，而且也是讨神喜悦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福音书里面，耶稣的门徒最早开始的四个门徒，彼得，然后彼得、安德烈、约翰还有雅各，他们原来在做什么？他们原来在打鱼。我记得我永远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听过一首诗啊，唱过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那个啊，漫长人生旅途里啊，忧愁时常围绕你。终日不忘又撒网，不知何去又何从。我觉得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这是一个没有神的恩典，一个捕鱼的人的人生的写照。这也是每一个我们的生命没有永恒的盼望，我们的生命没有终极的意义跟价值。我们每一天，我们只要把我刚刚讲那个歌词代换一下。每天早上啊，终日啊，这个在那个 LY 找停车位，然后赶地铁，然后到了公司开始一天的忙碌，然后再回来回到家，然后呢充满了疲累。如果我们的生命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生命也没有价值跟盼意义。但现在呢，神临到我们，好像耶稣基督临到这些门徒一样，说来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来跟从我，我让你的生命不再是停留在每一天在那里过重复的生活，在那里赚钱花钱生活下去而已。我要让你的生命有一个超越的人生，我要让你的生命有一个敬拜神的人生，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所以从这三个理由来讲，保罗强调我们所有，我们能够敬拜神，我们能够尊荣他，我们的生命可以为他而活，是理所当然的。人能够敬拜神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们要认识，对敬拜的意义是，敬拜从来不是我们自己主动的作为，敬拜呢是神主动的作为。敬拜怎么说是神主动的作为呢？一个真正的敬拜，其实它的顺序是这样的：是神先启示，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神向我们启示他的救恩，我们所有的敬拜的表现跟回应，不过讲的不过是回应他的启示跟他的回应而已。所以即使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敬拜神，也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功劳，因为那是神主动的作为。那么我们要进一步的思考敬拜的三个层面，哪三个层面呢？我姑且把它分成，第一个是形式的敬拜，我们呢会用各种形式的敬拜来敬拜神。我说形式的敬拜最直接的就是我们刚刚崇拜刚开始的时候，那个中信长老带着敬拜团带领我们敬拜神。那么我们形式的敬拜包括的是我们用口，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神。那当然呢，我们唱的诗歌是有人写下来的，所以呢写下来的诗歌这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敬拜。那么如果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念的宣召，那我记得我几个礼拜前讲过，说在城区施工的那里的时候，每一个礼拜天一开始的宣召，比如说我们是读主导文，我们也这也是什么，这也是一种形式的敬拜。然后呢有乐器的敬拜，钢琴的、小提琴的不同种钢琴的还有吉他的。其实我知道有一些地方呢还用舞蹈来敬拜神，用舞蹈来敬拜神。我觉得舞蹈敬拜神呢这是可以用的。那当然我讲有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要顺其自然。说老实话，我有机会，之前我有机会学过非洲宗教跟非洲教会，我就有机会从录影带看从那个影片上面看到，在非洲的很多的教会他们用舞蹈来敬拜神，我觉得非常的自然，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尴尬跟突兀。但是在不同的文化里面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不一定在我们的文化就一定可以，或者至少我们掌握住一个把握点，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舞蹈像现在的 pop 的那个 performance 一样。那么传统的礼仪的敬拜，我记得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圣公会的崇拜，我就发现他们的礼仪非常非常繁琐，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要坐着，然后站起来，某一段时间要跪下去，然后要怎么样，再坐起来，再站着，这也是礼仪，也是一种敬拜，这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敬拜。谢谢，我觉得这些都是敬拜啊，这些都可能是敬拜，但这些有可能不是敬拜。等一下我提关键在哪里？可是，在这些形式的表现外，我们每一天都在敬拜，或者应该说我们的生活的内容应该持续的在敬拜中。好像我前面所提到的，如果敬拜指的是我们全人尊主为大，如果敬拜指的是我们全人尊荣神为神，如果敬拜指的是以他为我们生命和生活的中心，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不管你在赶地铁 不管你塞车在路上，不管你在公司，不管你在做任各样的事情，当我们存着一个持续尊荣他的态度的时候，当我们活出一个尊荣他的表现的时候，当我们活出一个时时顺服他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在敬拜。所以敬拜应该是从早到晚的生命状态。我记得上一个礼拜天我们唱过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从早晨到夜晚，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啊？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可是我还记得上礼拜我们唱过这首诗歌。从我们应该要从早晨睁开，而且一开始诗歌就是早晨我睁开眼睛，对，从早晨睁开眼睛我们就应该开始敬拜。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学习，你早上醒过来第一个念头跟第一件事情就跟神说，神啊，愿我这一天的生活可以真正的尊你伟大，可以真正的敬拜你。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始敬拜，从早晨就开始敬拜，不是只说我从早上醒来一直到晚上睡觉我都一直在唱诗歌一直在祷告啊。这个大概只有修道院的修士可以做到。那有一些修道院呢，他们是训练哈，一个礼拜有几天，那几天呢你绝对不可以跟人讲话，你只能跟谁讲话？从早到晚你只能够跟人跟神讲话。我想这个不完全是敬拜的意义，我们应该做的是像我前面所说到的一样，我们全人的敬拜强调的是我全人全时间我都活在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状态。不管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不管你周间的时候在工作，我们都在荣耀神，或者我们都立志荣耀神的生命的状态。我们的思想是如此，我们的言语是如此，我们的行为是如此，这是全人的敬拜，全人的敬拜。我知道我们不一定 always 可以活出这个状况来，但是我们以这个为我们的目标。那前面的两类的敬拜呢，有可能都在敬拜，也有可能只有外在敬拜的表现，但是不是真正的敬拜。关键第三个就是关键在于我们的心，我们的态度有没有真正的在称颂神，尊神为大。有没有可能刚才我们在做形式的敬拜，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们一面唱诗歌，我们的心却没有真正的尊荣神？有没有可能，我现在在讲我自己，我作为一个牧师，从某个角度来讲，一个牧师是这个24 hours 的，那我的职分是一个牧师，但是当我在以牧师的职分敬拜神的时候，做一些所谓敬拜神或尊荣神的事情的时候，包括站在台上讲道的时候，我的心却没有真正的尊荣神。有没有可能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只是在为自己图谋利益？有没有可能我只是在意自己的尊荣和权柄？有没有可能我在做服事的时候不是要尊荣神，其实只是在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敬拜的态度，我们在做多所谓的属灵的事情，我们都没有真正的在敬拜神。所以我前面谈到的是敬拜的内涵，不只应用在个人，也体现在教会当中。所以我们的教会，我们永远要持续的思想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一个敬拜的教会？我们是不是一个高举神尊荣神的教会？或者我们是在高举自己，甚至是在高举个人？这除了体现在于我们的敬拜的聚会跟形式以外，更应该体现的是我们所有的服事、所有的生活、所有的努力，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在尊荣神、高举神、顺服神？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不容易分得很清楚，而且呢，让我们更不容易分得很清楚的时候，是我们在做一些事情有属灵的包装，可是呢，没有真正的敬拜的内涵。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清楚我们自己是不是在敬拜。 但是我们有属灵的包装，没有敬拜的内涵的时候，因为有属灵的包装，结果就让我们怎么样，就让我们活在那一种迷思当中、误解当中。我们要更加的小心。那么我们要后面大概十分钟的时间谈一更具体的谈到形式的敬拜的实践。那很快的，我的焦点等一下可能比较多的时间要放在主日崇拜，但是我们很快的谈个人的角度。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应该有一些形式的敬拜，最普遍的是平常的灵修生活。那当然你也可以说灵修生活或混在一起，或者是分开来，有我们所谓的祷告生活。灵修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分出一段时间，透过读经、祷告、默想来敬拜我们的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灵性生活的基本功。所有受洗的人，你除非你自己逃课，否则呢，你该上的第二堂课就是所谓的门徒训练，对不对？门徒训练一开始，我们的陈弟兄他在这里，灵修生活是不是很，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被教导，不断的被教导，我们都很清楚它的重要性。我在这个地方强调几个点：第一，灵修的作用是在每天借此调整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透过特定的时间的敬拜，帮助我们全天在敬拜的状态里面。我记得呢，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服兵役，我所服兵役的兵种呢是专门抓走私偷渡的，所以就是一个军队守20公里，不是20里，然后有十几个班在外面，然后我们这是连部，我是连部的辅导长，然后呢，每一个班呢都要每一天都要瞭望，看看有没有人走私，有没有人偷渡。那么如果有人走私，有人偷渡怎么办呢？马上就要打电话到连部了，连部的机动的部队就要出去怎么样？出去抓走私跟偷渡。所以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一件事情就是通讯。那个时代呢，没有像现在手机拿出来就打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时代用的还是所谓的有线电话。所以每一天早上跟晚上，这个连部的通讯士官呢，要跟所有的班哨 check， 通畅吗？要保证所有的那个通信系统是通畅的，要不然呢，这个班发现说有人偷渡，然后把电话打不回来，那你有发现或没发现都没有用。我觉得有时候灵修生活像这个样子，有的时候灵修生活是怎么样？是透过灵修来校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好像呢，我们的小提琴的姐妹刚刚开始练习，刚刚开始从练习开始，第一步要做什么？要 tune， 对不对？要让确定一件事情是这个小提琴的音是准的。如果小提琴的音不准了，那今天就不晓得会是怎么样的状况。灵修生活很像是这样子。那我们要学习一件事，这是基本功。但是基本功的问题常常是因为它是基本功，我们有的时候反而说它太平常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实践，没有去实践。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是，这不是成为基督徒之后每天的规条，这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需要，因为我们需要每天调整与神的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常常因为每天做，我们每天做了之后，我们就流于形式。每天该花20分钟灵修啊，20分钟做完了，义务尽了，就算数了。不是，关键不在于你有没有做，关键在于你做了之后，不做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与神有密切的关系，而不是说啊，反正每早上7点钟到了，7点到7点20分钟，该读经的时候读经，该祷告的时候祷告，该默想的时候默想，然后结束了，7点20结束了 ，OK， 好 ，OK， 我今天一天没事，不是这样子。我们要好好的把握那个生命的品质。有关内容就请上门徒训练的课程，请上去。第二个个人敬拜的生活是祷告，祷告是对神的敬拜。祷告的内容包括，我记得我40年前我就看过一本书，那本书叫《举起圣洁的手》，他就讲到祷告的内容可以包含这五个部分：颂赞、感恩、认罪、祈求、代求。那这五件事情不一定是发生在每一次祷告，你都要有这五件事情。其实呢，祷告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顺其自然，真。所以今天你很 你今天你有感恩的事情，你可能你会感恩的多一点。那明天呢，你知道你做错了事情，你应该认罪。后天你有什么，你有困难，你知道你应该祈求。总而言之呢，这五件事情是给我们有一个参考。这五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敬拜，可是你可以说颂赞是敬拜，感恩是敬拜，认罪也算是敬拜，祈求算是敬拜吗？祈求跟代求都在表达一件事情，祈求在代求都在向神表达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就是神啊，我知道我自己不行，我需要依靠你，我需要依靠神，这一个概念也是什么？也是敬拜。然后第三个，我希望的是我们当中做父母的，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在 children 的时候，在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学习一件事情是学习建立家庭敬拜。你可能没有办法每一天做，你可能一个礼拜有做一次，但是呢，帮助我们的孩子以建立他们与神的关系，透过这样子建立整个家庭的传统。其实今年我们一直在出这个 Week Jubilee Journal， 每一个礼拜一次，每一个礼拜一次。我们是在我在英文部向英文部提出来的时候，他们要求要有英文的，而且他们要求要有中英文并列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所有的家庭都可以做，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怎么样，来同心的来敬拜神。这是三个部分。第三个，家庭敬拜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对我们孩子的属灵教育，我们自己责无旁贷。就很像在旧约时代，神透过摩西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对自己儿女的家庭教育、属灵教育是责无旁贷的责任。同样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固然需要靠 children ministry， 我们固然需要靠那个 youth 的 ministry， 但是我们自己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要进入的是形式的进入全教会的形式的敬拜，其中我要强调的最具代表性的是主日崇拜。主日崇拜呢，是教会敬拜生活当中最主要的活动，或者说是教会最主要的敬拜的聚会。其实你知道，很多的在几百年前的传统里面，一个教会每一个礼拜的聚会只有一个，那个是什么？就是主日崇拜。所以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教会生活。那么当然我们后来加入了要有这个儿童主日学，后来我们加入了要有青年团契，后来我们加入了要有祷告会，后来我们加入了要有姐妹会，后来我们加入了要有成人团契，无数的功能加进，这个都会对我们教会的四大功能的推展很有帮助。但是你会注意到，主日崇拜仍然是我们的聚会的核心，而且主日崇拜的本身就具有敬拜、造就、团契跟使命四大功能。我们有一个危机，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反而更看重礼拜五的团契聚会，更看重礼拜六的团契聚会，我们忽略了主日崇拜。有的时候我们想说，我只要礼拜五参加团契聚会就好了。这是我去拜访另外一个比我们规模更大的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的长老告诉我说，我们呢，那个参加团契的人数呢，大概是我们主日崇拜的人数的两倍，而且还会轮换。你那我讲轮换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呢，这一段时间呢参加团契为主，下一段时间呢参加崇拜为主，同一个人，他们还会轮换。那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主日崇拜扮演其实是教会四大功能的缩影。我很快的跟大家讲一讲，在我们在主日崇拜当中得造就，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的宣讲当中得到造就，我们在宣召当中得到造就，我们在诗歌的歌词当中得到造就，我们在圣经的诵读当中得到造就。要有很多的教会，他们不是只读一次经文，他们的崇拜的仪式里面，他们要读两次到三次不同的经文，然后在讲道当中得到造就。然后呢，我们在主日崇拜当中敬拜，我们用音乐敬拜，我们用祷告来敬拜。第三个我要强调的事情是，我们用奉献来敬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敬拜的方式。所以 我回到母堂来之后，我要求第一个，不应该在奉献的时候做别的事情，奉献的时候就好好的唱一首奉献的诗歌，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或者这个礼拜啊付出奉献或没有付出奉献，你都应该要有一个奉献的心。城区刚刚开始的时候说，我们要不要收奉献呢？说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慕道友比基督徒多，参加主日崇拜慕道友比基督徒多，那我们就不要奉献吗？我说不可以，不是为了怕收不到奉献，我认为奉献是主日崇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采取一个变通的方法。那个变通的方法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有奉献，你在崇拜结束之后你投在后面的奉献箱，但是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要唱一次奉献的诗歌。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即使我们将来改了，人人都可以用那个 wire transfer 来奉献给教会，我还是认为奉献这一个这个部分不可以从主日崇拜当中拿走。也许有人可以说服我，或者我会改变，也不一定。第四个，我们用敬畏的心听到来敬拜。第五个，我们用服事的参与来敬拜，好像你看到无数的弟兄姐妹在服事。第三个，在主日崇拜当中我们见证神，整个崇拜就是见证。你有没有听过无数的慕道友，他们走进来不是因为，不一定是因为讲员讲道，不一定是因为是一个某一个人说了一句话，而是整个的崇拜就深深的吸引他。所以我们在音乐的敬拜当中我们见证神，我们在读经当中我们敬拜神，我们在信息的宣讲当中我们敬拜神，我们甚至在祝福当中我们在见证神。第五个，我们在迎新的事工当中我们侍奉神。第四个，我们在主日的崇拜当中我们有团契，我们在周报当中我们顾念肢体的需要，我们在弟兄姐妹的互动中我们顾念肢体的需要。所以我很提醒弟兄姐妹一件事情，一个人数到了600人的教会，有可能你每一个礼拜天来主日崇拜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是没有互动的，除非你原来就认识他。我们参加完崇拜我们就走出去了，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开始牧师站在后面跟大家握手跟大家玩，这也是一种互动。有时候我们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应该要跟牧师有互动。那我们在跟教会和会友的关怀当中有团契有互动，我们甚至在彼此的祝福当中要有团契有互动。我非常非常欣赏一个教会，他们每一个礼拜主日崇拜结束之后，祝福完了之后呢，台上的诗班或者大家，他们就会唱一首诗歌叫做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然后呢两个牧师就会从前排走下来，然后一排一排往后走，怕把祝福，这个牧师把祝福传给最中间的人，然后中间的人领受了神的祝福之后，领受了祝福之后就把它向两边传，然后一排一个传过去，一个一个传过去。我觉得那好，很美，然后当然设计得很好，最后走到后，牧师走到后面宣布崇拜结束，然后牧师一直到后面等着跟弟兄姐妹握手。这是什么？这是团契。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所以我没有机会再讲敬拜者应该有的态度。我用一两分钟的时间讲，第一个，心要预备，礼拜六晚上不要太晚睡，早一点起来，早点预备好自己的心。第二个，准时。第三个，你坐在合适的座位上也是一种服侍。如果我们一开始我们先来的，我们坐在最旁边，人家中间的人，中间就人家就不太敢进来，你可以尽量往中间坐，让别人可以更容易的坐。穿着我只要求，我只提醒一件事，要得体。第四个，要参与。现在几十年前开始，西方的教会崇拜有一种做法，他们被叫做 performance church， 就是音乐敬拜的时候好像在表演，所有的观众都习惯在看表演，不唱了。我们要参与，每一个人要参与敬拜，所以应当避免的匆匆忙忙、有口无心。你唱了，唱完了之后，记得刚才唱什么吗？你们记得我们刚唱哪三首诗歌？不要看周报，对，有口无心。第三个，像我刚所说的，做观众。第四个，自我炫耀。什么叫自我炫耀呢？就是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想的不是我在敬拜神， 我想的是说，嗯，今天这首诗歌是高音呢，我刚好是高音，所以正是我可以好好发挥的时候。你看，我周围的人说不定觉得我唱得很好听，我们在自我炫耀。我们在台上的人要很小心，我们有可能自我炫耀。对，那或者是我们 enjoy 那个音乐的旋律，我们忘了我们在敬拜神。我们要很小心一件事情，是我们随意的批判整个的崇拜。今天讲员讲的不好，为什么呢？今天讲什么地方讲的不好？今天讲员讲的时候有三个字念错了。今天讲员讲的时候呢，三声念成四声。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建议，建设性的建议，但是怕我们不要学习任意的批判，不需要学习随意的批判。好，啊，我的时间只能到这里，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的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一开始的经文，我们记得一件事情，是我们是千里马，我们的神把我们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希望我们活出我们生命应该有的本位。我们生命的本位是什么呢？敬拜他，荣耀他。愿我们个人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愿我们全教会，整个教会不再彰显我们教会自己，而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活着为要敬拜他。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敬拜你的器皿，让我们的敬拜可以完全的彰显你。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